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。
请听2022年欧洲法会发言稿，文章的题目是放下对舒适等各种人心的执着，作者欧洲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5日。2020年3月，由于疫情，世界陷入了停滞状态。回想那一段时光，我在修炼上有很多不足，我每天要做很多事情，包括常人工作，我有很多不足，包括不能早起练功，很少参加集体练功，没有按时发正念。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21年夏末，我们终于可以开始在意大利推广神韵活动，我们有比2020年更多的城市，我有机会去我自己的城市以外的城市，作为一个共同协调人参与。虽然一开始我有些犹豫，但经过仔细思考，我意识到师父又给了我一个宝贵的机会，让我在修炼上有所进步，放下执着，履行自己的誓约。夏天那段时间，我们发现我母亲患有结肠癌，并向肝转移，医生给出的希望不大，她做了紧急手术。那是一个非常紧张的夏天，家庭情况一直处于情绪混乱之中，我只有通过每天的修炼才能保持内心的踏实，不被形势所动。我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和我的家人之间的差异，他们是如何受感情左右的。我母亲在2020年看过神韵，并一直支持我，她亲身体验到大法好。去年她告诉我，她长期以来一直有一个梦，在梦中她觉得自己无法回到一个地方，她总觉得自己迷失了。有一天他终于梦见自己能够回家了，而且很高兴。他于今年4月去世，我相信他会有一个好的未来。回顾这几个月，我很感谢师父，那是一个非常繁忙的阶段，充满着考验，需要克服的困难，但也有鼓励和小奇迹。在许多场合与同修们一起经历了很多鼓励，使我们感到师父一直在我们身边。我能够放下对没有钱和没有工作的恐惧的执着。几个月后，我仍然把一半的时间用于常人工作，我决定做我心中感觉正确的事，完全跟随师父。因此我联系了我的公司，告诉他们我打算辞职，结果我工作的公司坚持不让我辞职，他们给我一段等待的时间，一旦我从事的活动结束就回来。我工作团队的许多同事给我写了鼓励的信息，告诉我我做出了正确的选择，说我很勇敢。在推广神韵的过程中，我每天都要面对自己的局限性，每天都有按部就班的好多事情，每天我都必须放下对舒适的依恋，放下与他人的冲突，放下恐惧，放下炫耀，每一天都像是把一小块自我磨掉，因为自我影响了整体配合。我发现我喜欢向外看而不是向内找，当我能够这样做时，冲突往往就会自动消失。回顾过去，我认为我们成功地创造了一个坚实的修炼环境，形成了一个整体，把自我放在一边。我非常感谢能够与我分享这一宝贵过程的一群同修，我钦佩他们的决心和胸怀，我也能够在许多场合向他们学习。即使出现了意见分歧或小冲突，我们也能很快地相互交流，不给旧势力留下干扰的空间，我们几乎总是很融洽。我感到要提高自己，我们是师父正法中的一粒子，为了注视正法， 分配给我的角色或不同的任务并不重要，就像是车轮的辐条，每一根都很重要，结合在一起才能向前推进。在同一时间不同的小组，每个都很重要，各自做不同的事情，这些都是由师父安排的。我可以清楚地看到我自私的想法，执着于我最喜欢做的事或喜欢的事，但那不是由我决定的，那些想法真的很幼稚，是需要修掉的。我意识到，对法负责也意味着接受分配给我们的角色和任务，努力与其他修炼者进行良好的合作，共同弥补任何错误或不足，而不抱怨。我相信师父为我们每个人铺好了道路，而且没有出错的余地。今年的推广工作非常艰巨，但结果是所有的演出都售罄，而且在所有城市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。我有机会跟着这个演出团参加整个意大利的巡回演出，我很感激这次不同寻常的经历，能够与所有同修携手合作，在演出中看到观众的热情反应，这是一段非常宝贵的时间。我想，我可以根据师父如下的讲法总结我过去几年的修炼过程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，你试一试，难忍你忍一忍，看着不行说难行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。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，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在许多场合，我能够亲身体验到，如果我们有改进的意愿，许多事情对我们来说是可能的，有许多机会。当我能够带着信心迈出第一步，采取行动并放下自己的观念时，一切都成为可能，甚至是我认为不可能的事情。往往只是尝试去做，就能带来意想不到的非常积极的结果。我意识到师父对我们的信任和相信比我们自己还多。在各种情况下，当似乎没有路或进入死胡同时，迈出一步就可以使我们走出僵局。有许多重要的经验不可能全部覆盖到，我想特别分享一个。在接近复活节假期，特别是在复活节那天，经过小组讨论之后，我们决定去城外，在乡下的一个小别墅区分发材料。复活节是城市中非常受欢迎的节日，人们有去乡下的习俗，一起进行家庭烤肉。起初我们决定那天可以休息不出去，然后一起讨论，我们想到我们必须努力利用这段时间，因为离推广结束只有一段时间了，还有票没卖完，所以我不得不把舒适的想法放在一边。第二天我们坐火车去那里分发材料。如果是其他日子，我们会发现那里几乎没有人，因为许多是夏季或度假屋。相反，那一天很多人。那是一个特别的日子，空气中弥漫着节日气氛。许多人微笑着欢迎我们，并愿意听取有关神韵的信息和索取材料。还有人向我们提供水、软饮料、面包、咖啡和他们树上的水果。大家都在花园里，许多人邀请我们进去，问我们是否想和他们一起吃饭。许多别墅都是开放的，一家人聚集在一起吃喝玩乐，这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更加轻松。那一天，我真正感受到了师父的温暖和亲近和他巨大的保护。我们还遇到了已经收到过传单的人和经常去剧院的人，甚至还有一位长期为剧院工作的技术人员。一年的活动结束了，另一年的活动准备开始了，我们的未来就在我们面前，而且来得很快。不足之处，谢谢同修慈悲指正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2022年欧洲法会发言稿，文章的题目是在餐饮服务中体会修炼的美好，作者欧洲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7日。在这里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怎么改变观念，突破自我，在神韵欧洲巡回演出期间参与餐饮服务的一些体会。两年前，欧洲人明白的那一面已经打开了，等待着被救度。神韵演出几乎是常常爆满，很多地区还需要加场来满足当地的需求。那时我就意识到，往后会有更多的艺术团来欧洲演出。如果这样的话，舞台后勤、餐饮后勤就需要更多的人来支持参与，需要组织第二餐饮服务团队，甚至第三、第四个团队。迫在眉睫的问题就是找到专业厨师。厨师是餐饮服务的关键所在，没有人炒菜做饭，哪来的餐饮服务？厨师啊，你在哪儿呀？想想许多项目初期也是碰到类似的情况，要人没人，要啥没啥的。但这么多年，经大法弟子的努力，师父的加持，很多项目克服了困难，运作得越来越好。大法弟子也在其中建立了自己的威德。我想起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的，作为大法弟子的其他项目也是这样，没有人才，在社会上找人才，找来找去，最后还是不行，还得靠你们自己。既然你们是大法弟子，就该是你们做的，你们为什么依靠常人呢？为什么不想办法自己解决，培养人才？我问自己，既然对餐饮服务感兴趣，想参与其中，要不就尝试一下学做菜，做一段过渡性的工作，暂时性来担当厨师的角色。所以我想，有机会的话，我愿意接受培训，成为一名候补厨师。在自己家里，一般情况下，有太太操持家务，我很少下厨做饭。平时的我，少受体力之苦，现在要去做大团队的餐饮工作，为100人准备饭菜，其实我心里是不踏实的。上大灶，我能搞得定？这需要学多少东西？哪有这个时间呀？有这个疑问，有那份不踏实。没过多久，中共病毒肆虐全球，欧洲各国政府为了阻止中共病毒大面积扩散，采取了严密的管控措施，限制国民出行的自由。神韵演出不得不中断，人都被防疫措施关在家里，甚至不能上学上班。这种状况很多人肯定都不喜欢，但对我来说却是个机会。修炼方面，学法练功时间多了，每天抱轮一个小时，打坐一个半小时。除此之外，多余时间正好用在提高厨艺上。专业训练不太可能，那我可以自学，先看做菜的视频，然后动手实际操作。这样反复，不断地总结经验，学会了不少基本的做菜程序。我发出的要为神韵做餐饮的这一念，就像种子一样发芽、成长、开花结果，一切变得顺理成章、水到渠成。今年我们餐饮新团队服务了欧洲好几站，从波兰到丹麦，从比利时到荷兰、奥地利，还去了意大利，一路接受任务，也迎来不断的挑战。过程中我们厨师队伍的专业素质也在提升。我们团队是有大厨的，只是他有时忙不开，有一站不能跟随团队走，这时团队里的几个新手就分担任务，每人负责做几道菜，共同完成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回过头来看，这条路就这样走了出来。我们大法弟子背后有法的力量在加持，放下人心，改变观念，奇迹就会展现。做菜的本意就是想让大家吃得开心。我曾跟同修开玩笑说，我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提升最快又是退位最快的厨师。不当大厨师，洗碗、切菜、备料、打杂也都是要干的活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 可是那个烧火做饭的小和尚，他并不一定是小根基之人。小和尚越吃苦越容易开工，那大和尚越享受越不容易开工，因为这有个业力转化问题。小和尚老是又苦又累的，还业就快，开悟就快。所以呢，修炼就是这么好，干什么都行，做什么都是提高的好机会。修炼不是总得那么一板一眼的打坐练功，或者一味的又苦又累的干活。吃苦能长功，在吃苦中提高心性更能长功。下面我分享突破自我的过程。突破自我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，我们在大法中修炼，了悟真善忍的法理，明白生命的意义以及自己的使命，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轻易动摇，一心一意就是要跟随师父住持正法，救度众生，把该做的事情做到底，甚至争取做得完美一些。只有大法修炼人志在救人，目标明确，意志坚定，突破自我往往比较容易，做什么事只要心态正，我就会感到有一股力量，一股强大的惯力在推着我们往前走，就像有一套现成的机制一样，顺其自然就突破了自我，很多事情就这么简单的做成了。这是我在做厨房服务中的感受。刚开始进厨房，因经验不足，专业知识又欠缺，碰到很多意想不到的难题，就在很基础的问题上都出过漏子，比如菜里盐放多了，用大锅炒菜时翻不动，菜烧糊底了，锅里油温太高，火力太猛，葱姜蒜调味料一下烧焦了，炒锅火力不足，本来想炒得香香脆脆的，结果变成主菜。既然火力不足，那改用自带的电磁炉吧，一插上电，不一会儿保险丝坏了，或跳闸断电了。于是我们派专人管电，事先了解厨房电力的配置，弄清楚哪条线路可以安全接上我们的电炉炒锅。可是一忙起来，大家往往就忘了，需要电炉时还是老习惯，随便就插上就近的插座，造成线路超载又断电了。有一次又断电了，我心里干着急，没电了那怎么准时出菜呀，就对同修起了埋怨心，怎么还会这样呀，不是告诉过你了吗？结果事情变得更糟，我们打电话通知电工来修理，不知什么原因催了几次，电工就是迟迟没到达厨房。我意识到这是自己的埋怨心造成的，于是立即把这颗心放下，真的很神奇。不一会儿抬头，看到电工来了，燃眉之急，即刻就得到解决。就这样，在一路惊险中，我们把饭菜做了出来。其实对厨房的使用都有严格的要求，要经常保持灶台干净，走道上要干净畅通，地上不能有油迹，食材不能随处堆放，厨具要及时归位，衣冠要整洁，手要随时清洗干净等等。说到这，想起来一件对不起同修的事情，起初没太注意，冒犯了别人自己还没意识到，有时往往是这样，造了业自己不知道。在一个地方，厨房条件有限，只有一个水槽，又要洗碗又要洗菜，帮厨同修一直站在那里洗洗涮涮，忙个不停。这时刚好是我炒菜，时不时需要过去水槽那里洗一下手，每次洗完手手湿淋淋的，就这样随手一甩，想把手甩干，没想到部分甩到那个同修身上去了，他正好站在我身后，好几次经他提醒后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这位同修心性高，倒没说我什么，没发生矛盾。由此可见，修炼无小事，处处都能发生让我们修炼提高的小插曲。我们对自身厨艺的要求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提高，学会做饭不久，根据各方面的反馈，还需要不断变换菜式口味，荤素搭配适宜，甜咸酸辣相间，广味川味北方口味穿插，中餐西餐兼备，蛋糕甜点汤羹小吃点缀， 烧煮炸炖蒸烤，各种烹调手法需要掌握，根据厨房条件灵活变换，合理使用。同时餐厅布置要清雅，人员安排要合理，食品安全要注意，运输送饭要及时等等。还有一个重要的，修炼要跟上。大家知道，神韵的艺术水准很高，我们的餐饮服务也要向神韵看齐，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，给艺术家们提供可口的饭菜，应该是我们服务团队义不容辞的责任。在欧洲各国之间做餐饮服务，感觉有点像云游，能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，都需要我们去圆融解决。我意识到这也是个修炼提高的好机会。比如说神韵来了，我们学员往往心都很纯，想把饭菜做得好好的，提供最好的服务，那是肯定的，大家都这样想，但往往没有考虑当地的具体情况。当地的情况理所当然是主办方最了解，人力、物力、财力等等方面是要综合考量的。我有时会做得有点喧宾夺主，回想起来可能给人的感觉是自作主张，想怎么干就怎么来。我悟到，即使是理所当然的事情，也要先与主办方沟通。记得师父在一次讲法时，需要延长一点时间，就问主办方可不可以。听课的学员有些都笑了，这还用问吗？做事为别人着想，这里师父给我们做出了榜样，这是我时时要记住的。欧洲各国各地区情况不同，我告诫自己，不能任由自己的性子想怎么做就怎么做。说到这，借此法会，我们服务团队要感谢各地主办方给予我们的信任和大力支持，我们会更加努力，争取越做越好。再有一点，神韵来欧洲演出，确实碰到方方面面的干扰，这就需要我们欧洲大法弟子共同付出，来排除干扰，这样才能使神韵演出顺利进行，圆满成功。谈到修炼中的美好，那真的很多，大家都有自己的体会。比如当我进到厨房，厨师帽一戴，一看还是顶白白的高帽，旁边的人叫你一声大厨，本来就是一个鼓励的词语，传到你耳朵里，你听着心里美滋滋的。有人夸你手艺不错，菜做得好，特别是你亲手做的菜，吃得光光的，连一滴汁都没剩时，就有成就感，心里又是美滋滋的。有时偌大的一个厨房，设备齐全，任你发挥，一旦做成功了，身边的同修给予你肯定和夸奖，这时感觉自己很不错。这时人的自我感觉就扩大了，觉得自己很厉害，飘飘然，以为自己真能干，真了不起了，说不定还比得上哪位大厨的手艺呢。一旦有这种心态出现，就要引起警惕了。当然大家都是修炼人，不会继续发展到那种危险的地步。如此这般，你修炼提高的机会是不是来了？去执着心的机会到了，正是摆正自己心态的好机会，做到了就提高一个层次。所以嘛，高帽一旦戴上，特别是大厨这顶帽子一戴上，什么隐藏的执着心就会一个连一个的冒出来，你就能一个接一个的去掉它，一步一步的提高升华上来，一个阶梯一个阶梯的往上走，修炼起来真的是突飞猛进，一天突破好几个层次都是有可能的。这就是我们修炼人所追求的东西，提高心性，突破层次。修炼就是这么好，妙不可言，是不是？要是当初不敢站出来，明确表达自己的意愿来做饭，这么好的修炼机会岂不就错过，失之交臂了？我们餐饮团队欢迎你，等待着你的加入。以上是我今年参加后勤餐饮服务的一点体会，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。层次有限，发言中或我修炼中有需要修正的地方，请各位提醒我，帮助我，以便我尽快醒悟，从而提高上来。我常常说一句话，修大法真好。谢谢师尊，谢谢你们。
请听2022年欧洲法会发言稿，文章的题目是善意沟通，敢于向内修自己，作者欧洲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7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大家好。以下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作为大纪元员工的一些修炼体会。第一部分，善意沟通。我做编辑的工作，为报纸的生活与传统版面做采访。有一次，我对一位住在美国的年长的德国女士进行电话采访。几年前，她移居美国，在那里过着简单而传统的生活。她还在博客上与粉丝分享她所遵循的传统价值观。我想将这些介绍给我们的读者。我们的沟通非常顺畅和真诚。采访结束后，我请他给我发一些照片，每张照片他都通过单独的邮件给我发送，每封邮件他都热情地直呼我的名。然而最后一封邮件中，他却突然变得冷漠而疏远，在没有说明的情况下，请我无论如何不要发布这次采访内容以及任何照片，并请我接受他的决定。我想知道是什么原因让他突然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。我想，他可能在网上看到了关于大纪元的错误信息。我也注意到，他在人这层表现得突然如此冷漠，触动了我的心。因为我们原本互有好感，我感觉到这里一定有一些干扰，并在思考我应该怎么做。我想让他有机会兑现他的誓约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二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，哪里出现了问题，哪里就是需要你们去讲清真相，去救度，不要碰到困难了就绕开走。当看到给我们带来了损失，看到我们证实法有障碍时，不要绕开走，要面对它，去讲清真相，去救度生命。这是大法弟子的慈悲，是我们在救度生命。于是我先给他写了一封电子邮件，回复说我对他的回答感到惊讶，但我当然尊重他的决定。我还提到我对他的回答感到难过，如果存在误解的话，我想跟他打个电话澄清。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我的同事同修，就在他发正念清除干扰的时候，我的收件箱收到了消息，他愿意跟我通话。谈话中我知道了他在网上去了解大纪元，进入了一个可疑的网站。他一再强调他不关心政治，支持真理，同情和关爱他人。在这通差不多45分钟的通话中，我打消了他所有的偏见和顾虑，我也跟他讲了真相，并帮助他认识到我们的媒体与他有着相同的价值观，这也是我们的使命，与他的相似。最后他决定发表这篇文章。几天后，他真诚地感谢文章在印刷版上得到发表。他说，他的儿子也曾告诉他，他应该感到高兴有这么好的、值得信赖的报纸联系上他，而且这份媒体也支持他的价值观。第二部分，敢于向内修自己。有一天，练功的时候，脑海中出现一个念头，停止在大纪元工作。我试图忽略这个想法，但它非常顽固，整个练功过程中都在纠缠着我。练功结束后，我冷静地仔细审视这个念头，我想知道这是否是一种来自情的干扰，还是一种点化，告诉我是时候寻找新的道路了。一方面， 我知道自己的修炼状态有不足，旧势力有可能钻这个空子，让我偏离我的道路。另一方面，我想象着，要是找一份常任工作，还像以前一样，在业余时间做大法的工作，那会多好。在做出最后决定之前，我给了自己几天的时间来确定自己的想法。之后我会告诉管理层我的计划。这段时间，我去布雷根茨支援神韵。在那里，我在一个非公开的安静的时刻，向一位有学员组成的小团队倾诉了我在大纪元的情况，然后发生了有趣的事情。团队中有人反映出大为吃惊，这些反应让我清醒过来。不过与预期的相反，要是一个常人，可能在看到这样的反应后，会促使其马上辞掉如此困难的工作。不过通过这次交流，我悟到这是我个人的修炼道路，没有人，但是老学员可能理解我在这个过程中所悟到的和放下的东西。为了在我们媒体工作，我一开始就放下了一大层对财务损失的怕心。我从中学会了，不一定非要跟别人交流，即使是熟悉和珍惜的同修，因为我只能表达片面的情况，没有人知道背后的全部以及我的经历，除了师父。不过我也悟到了，我根本不想辞职，我还有任务要完成。在我们的媒体工作并不容易，有时候非常困难，牵扯到放下，那需要对项目的奉献精神。当有时候我失去这种奉献精神时，我就应该审视自己的内心了。当我觉得干不了了，超负荷的时候，我总有机会让自己打住，并清晰冷静地分析。我发现其实没有人强迫或逼我做什么事情，这个压力来自我自己。那个离开大纪元的念头无异于试图逃避，试图与困难保持距离，以及远离面对执着的痛苦。有些执着是从同事行为上反映出来的，我不必为了感到自由和轻松而停止大纪元的工作，我只需要在自己的身上下功夫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也发现我对安全和稳定有着强烈的需求。这个反映在表面上，就是执着我的房子、家人、习惯的修炼环境和一个不错的固定收入。当我读到师父在《红岩》中的诗词，师父在《红岩住法》中说，发心度众生，住师世间行，写武转法轮，法成天地行。我开始意识到，这些物质所提供的所谓的安全感只是另一种假象，因为人类表面没有什么东西是永远安全的，瞬间就可能失去所有物质的东西，而我们伟大的师父给予我们的大法却是永恒的。谢谢师父的慈悲与耐心，尽管我有时候并不是那么精进。前不久发正念的时候，我的眼泪涌了出来。我意识到，能够在这个时候在我们的媒体工作是一种莫大的荣幸，尤其是在这个时候，在一些具有挑战性的情况下。作为整体的一个小例子，我被允许出一份力，让我们的媒体在人世间立足，以便通过这个项目能够帮助师父法正人间，引领人类回归传统和正道。我明白了，我对一些困难的不满是错误的，那是我必须去掉的执着。
请听2022年欧洲法会发言稿。文章的题目是《脱去常人的外壳》，作者德国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4日。师尊好，同修们好。我来自德国，今年17岁。还在妈妈肚子里时，我就间接地参与了很多证实大法的活动，那时就开始修炼了。由于孩子和年轻人不经常写心得体会，所以大多数成年人并不知道我们的修炼道路是什么样的。我希望我的心得体会能让大家对一个青年大法弟子的修炼有所了解。第一部分，逆流而上。早在上学的时候，我就开始经历考验，大部分我已经记不清楚了，但是有四件事让我记忆犹新。今天我想跟大家交流这些。社会上，人们经常谈论关于疫苗接种、气候变化和同性恋等话题。在我的学校，这些话题也经常会在课堂上被提起。几年前，我们的主题是家庭，其中现代家庭，如同性恋家庭也是讨论内容。为此，我们进行了一次投票来决定是否应该允许同性恋者结婚。所有的同学都投了赞成票，而我是唯一弃权的人。同学们很惊讶，问我为什么。我的回答是，我不在乎，我既不支持，也不歧视。对此，我的同学们理解成了我反对同性恋婚姻，于是觉得我歧视同性恋。甚至多年后，他们还拿这个来取笑我。他们说我歧视同性恋，这困扰了我很长时间。我每次都重复我的答案，忍受着别人的嘲笑。一段时间后，他们再这样说我时，给我产生的困扰减少了。直到最后那种不舒服的感觉完全消失了，我坚定自己的信念，对这些越来越淡然，直到我的同学们几乎不再为这件事气我了。关于气候变化的话题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。我们在课间休息谈论气候变化时，我坦率地说，气候变化并不存在。我的朋友们不太理解，并试图说服我气候变化是存在的，而且这跟信仰无关。在家里，我谈到这件事，并意识到我的说法并不正确，常人可能会误解我。第二天在学校，我解释说，我不相信人为的气候变化。然而，我的话完全被忽略了。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，他们一直在取笑我，而且只重复我第一次的回答。我的老师也知道了这件事，问了我好几次为什么不相信气候变化。我那时不知道该回答些什么，就什么也没说。我忍住了，因为我不想让争斗心占上风。还有一次是在八年级，学校的旅行即将开始，我们都得带上疫苗接种卡。我是唯一一个没有疫苗接种卡的人，因为我的父母和我从不接种疫苗。我的同学们对此感到惊讶，他们立即想知道我为什么没有接种疫苗，并同时想告诉我应该接种什么疫苗。这次我也没有回答，我只说我不想接种疫苗，觉得没有理由这么做。在那之后，我的朋友们经常说我会比他们先死，因为我没有接种过保护我不得重病的疫苗。他们还说我会得老年痴呆症。我什么都没说，只是由着他们讲，这样我就不会吵架或者争论。反正我也争论不过他们，因为我的论据有限，而且对这个话题并不很了解。我虽然知道从修炼人的角度看，我不应该反击或者对抗，但我并没有正确处理好这个冲突，所以我实际上没有通过考验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讲过， 可是我们讲了，作为一个练功人，就得做到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用高标准要求自己。几个月前，我发现自己又遇到了类似情况。那时正是乌克兰战争开始的时候，汉堡宣布会有一个大的游行，因此校方决定停课，以便让学生能够参加这次游行。我的辅导老师想以班级为单位一起去。我和一个朋友都不想去，所以我在班级群组聊天中写道，我不想参加。过了一会儿，我收到一个同学的信息，他说我没有集体精神，因为我不想参加游行。那是一条很长的信息。我读完之后，先是感到震惊和有些愤怒。我内心很不平静，因为他认为我没有集体精神，想强迫我参加一个我不感兴趣的活动。起初，我没有理会这条消息，而是和我的母亲和朋友谈论了这件事。两人都很吃惊，尤其是我的母亲，对一个学生会对一个同学施加如此大的压力而感到惊讶。我和父母一起考虑我该怎么回复他。经过几次尝试和考量，我写了一个回复，措辞非常严厉和直率。我在回复中直接告诉他，我不参加游行不是没有集体精神，我不去，其他人也可以去，我不会阻止任何人去参与。我还提到，如果没有选择的可能，我会遵守要求去。我还直接告诉他，我觉得他的行为令人反感和不可接受。最后，我写了我不参加游行的真正原因，那就是我想多关注在中国发生的迫害，因此我的关注点与他的只是不同而已。我不确定是否真的应该发送这条消息，但我想不出更好的措辞了，所以决定先把这条消息念给我的父母听，并征求他们的意见。他们也觉得我的话很严厉而直接，也不确定效果好不好。然而，我想我还是应该发送，因为一来，我当时写不出更好的文字了，二来，如果我现在不发，我就不会再给他回复了。我意识到这是一个考验，是要给他讲真相。师父又给了我一个机会，让我从常人的壳里爬出来，我终于抓住了这个机会。最终我还是发送了这条回复，并附上了对自己严厉语气的道歉。他给了正面的回答，我想他能理解我的这个原因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也很高兴，并为自己发出这一消息而感到有些自豪。我在学校要经历的考验肯定还没有结束，离毕业只有一年时间了，但我仍相信还会继续遇到矛盾，新的事情会出现，我会和其他人有不同的看法。我希望将来我能继续摆脱常人的壳的束缚，公开谈论法轮大法和迫害。第二部分，在神韵的后台。多年来，我父亲一直在神韵后台帮忙，几年来我也一直想帮忙，但我岁数还太小。去年我和家人一起坐在餐桌上，谈论起了对神韵的计划。我开玩笑说，我可以帮助神韵，或者说帮我父亲做一些神韵的事。他回答说，当然可以。起初，我不确定他是不是认真的。几周后，尽管我们没再谈这个问题，但我仍然在想这件事。此外，疫苗的话题出现得更加频繁，这也与神韵有关。开始时，我根本不想接种疫苗，也过得挺好。现在我面临一个决定，打疫苗还是不打疫苗。在这期间，我父亲认真地确认了我可以在神韵的后台帮忙。我内心的前两个反应是喜悦和惊讶，因为我终于被允许帮忙了。 在受新冠病毒影响的情况下，剧院会有什么限制还不确定。于是问题又来了，打还是不打疫苗呢？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，去帮助神韵还是不去呢？答案很快就出来了，要去，我会接种疫苗，这样我就可以确保能帮助神韵了。因为我真的很想帮忙，所以这个决定对我来说很容易。后台的工作超出了我的预期，我通常不喜欢干活，但在后台我带着喜悦和动力做了每一件事。举一个例子，我们得把每个幕布重新挂上好几次，为此我们必须打很多的结，把幕布挂在杆子上。可是我一点都不介意，我的态度是只管做不要想，这是我父亲在我开始帮忙时对我说的。因为如果你想得太多，你甚至可能会把计划打乱，有能帮忙的地方就帮，大家都很认真地干活。我在最后一场演出后拆除了电缆和一些技术设备，一家公司的技术经理开玩笑地说要给我一份工作。从中我体会到，修炼人的精进是特别的，常人会注意到，并给他们留下好印象。后台工作很辛苦，但每一秒都让我充满了快乐。感谢师尊给了我这个机会，感谢我的父母及同修们在过去几年里给予我的帮助和支持。
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